今天要看的是诗篇第19篇了。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
好的，这一个诗篇啊，在新约有没有被引用？这个诗篇有什么特色？和我们前面念的比起来，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同的地方？还有呢，这个诗篇它本身分成哪几个段落？它是怎么个串联起来的？它是讲讲这，讲讲那，是怎么回事的？这里面很多出名的句子，对不对？
这段圣经我以前很喜欢，所以我们背过前半段。但是呢，很多东西不是太清楚，没有仔细的去分过段之类的。
你所说的不是太清楚，是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有点不清楚呢？
也就是山河四景嘛，无言无语，无声可听，量带传遍天下，这个意义很深啊，体会不到。
那这个新约有没有引用它呢？
应该有，但是好像我没有一时没有找到。
罗马书。
怎么奖励？
罗马书的第10章18节这
八
里面，
节，对。
他是从16节开始嘛，说主啊，我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道从基督来的。但我说呢，没有听见吧，诚然听见了，他就后面就引用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对，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是吧？
20节以赛亚放胆说，前面还摩西说，摩西先说。
大卫在中间说，以赛亚在后边说，保罗呢接着说，对吧？那他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个当成什么？
您说保罗说的是什
对
么
对
意
对，
思？
保罗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当成一个什么？
前面是在讲传福音嘛？有人说我们没听到福音怎么能信呢？虽然没有人给你直接传福音，但你也是听见了，那你无可推诿，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他这里面应该是把这个大卫的这话当成一个应许，因为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福音也还没有真真正正的传遍天下，对不对？可是
没有。
保罗就讲了，难道保罗不知道除了地中海呢，外面还有别的世界？但是他就把这个当成神的应许，神会让他的福音传遍天下，这是神做的啊，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接着做下去啊，所以他是这么用这个诗篇的。
贵弟兄前面说的，说让人家不能推诿，我觉得是对的。就是 因为这个应许就让你不能说我没有听见过。但是福音朋友经常有的那个问题是，圣经里哪里说过，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不被定罪吗？就是说
没有律法的就不按律法审判，对吧？
哎，对的，就是
不按律法灭亡。 对，
但是它并不是矛盾的，就是，但我忘记那段话在圣经哪了。
这罗马书，这有一个福音朋友是跟我讲的非常清楚的，
嗯，
他说你不应该跟我讲的。
对呀，
你这
我就不知道了呀，我就
按照圣经的话说，你是不按那个灭亡，你灭亡不灭亡，你还灭亡，你肯定灭亡。
好像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他们有些时候就传讲错了，就说没有听见福音的就不按福音审判，这个是错的，这个绝对是错的，而且很多人是这样讲的，甚至传道人也这样讲。
对，
实际上只是说没有律法的不按律法审判，但是还是有审判的善念。
而且他是说不按律法灭亡，你知道吗？
福音呢是让你得救，不是说你没有拿到救生圈呢你就淹死了，
你就不灭亡，这是两个。
这果然不两个就灭亡了吗？
对，我们老中读圣经啊，或者传圣经，常常有一些很幼稚的逻辑在那里，好像我们很习惯这样想，很简单的一个推理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囊括在里边了，实际上真的是很傻的。那这个圣经里边它怎么分段呢？几个段落是怎么连起来的呢？你怎么形容这几个段落呢？
应该到前六节算一段了，人的创造之类的，后面我想就要是我就分一段了，或者说分到十三节，提到十三节讲的是律法，全备的律法。
十二到十四节，对，能够再分一段呀。
还有没有别的分法呢？一到六节是一段。
一到六节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你照十二节再分呢，就表示七到十一节又是一段了，是不是？或者七到十节。
七到十节。
那么十一节到十四节。对，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说有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哪个段落是在讲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段落当然是讲，
第一个段落就在讲诸天述说神，
哎，对对对对对，
荣耀。
那第二个段落从七节到十一节呢？
第二个段落要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训词、道理，就这些。
那最后一段呢？
不要容罪辖制我，就是就到我要求神保守我的这种。
那这三段合适把它写在一首诗里边，这个啊，这三段中间可以连得起来吗？你能够从第一段想到说啊，哦，我现在该写第二段了啊。
文学里不是叫意识流吗？
那它的意识在哪里？
想到啥写啥。
那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第六节怎么连到第七节去了呢？这为什么会讲一讲突然讲到那儿去了？怎么回事呢？转掉了，对吧？
是的，转调转得很严重的，
转得很严重。最后又转了一个调，这大概这三段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一定可以分出来的。这三个画可以画到一块吗？这算是一块画板画的，还是三幅小画拼在一起？为什么这三幅画要拼在一起？你觉得这三幅画摆在一起，它中间的微妙关系是什么呢？颜色也不一样。力度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
第一段的话就讲到神的伟大荣耀嘛，然后从律法就开始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怎么个联系在一起？
律法是神给人设的嘛，教导人的嘛。
那前面那一段是神给什么东西设的呢？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
他那个是造人之前嘛。
那这两段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什么相冲的地方呢？
那第一到第六节他讲他是赞美神嘛，这个看得距我们非常远。中间那段就讲到我们人联系上了，然后在后面十四节总结嘛，就是两段之间的关系。
这肯定是没有错的，我的好奇心就是说它背后有没有更微妙一点更紧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段和第二段它的类似性在什么地方，它有一个共通性，那个共通性是什么，因为那个共通性很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会从第一幅画连到第二幅画去的原因，他不是随意的，他一定有一个东西在后头，而且这个东西当你把它点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有道理的。
它的共通点还是在神的话呀，这些都是神的。
神的话的什么东西？
神的话的，等会儿，全备。 存到永远。
因为第一段对有一些历史上的名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牛顿先生，世界上有几本圣经啊？牛顿假设世界上两本圣经
啊，
你不知道他这个名言吗？
不知道呀，懂啊。
有一本圣经就是神创造的自然界，这个神创造的自然界里面是充满了他的规律的，这里有讲到他的量代，对不对 ？Measurement， 所说的述说、传扬、言语、知识，都表示是怎么样啊？有道理的。牛顿他就觉得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寻找这背后一切的规律，所以他才会讲说万有引力嘛。我跟常常跟大家说这件事情，这个万有完全是信心的话，是根据圣经的话。因为你说苹果会掉在地上，并不表示万有都有引力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他能说万有都有引力呢？因为他认为神是在一个同样的规律里面创造的。那这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是那个自然界神摆在后边的律法，他那个 law 啊，我也常常和大家讲万有引力定律。这定律这两个字根本就是直接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啊，这是摩西大卫所得到的启示，可是根本不是牛顿的发明。也就是研究一点点东西，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定律呢？这个必须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就是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全部都在一个话里边，一个类型的设计里边，所以才会述说。所谓述说，就是人能够听得懂的；所谓传扬，就是要我们知道的。他传扬了半天，你不去研究，那多可惜啊！对牛顿来讲是非常可惜的。然后他不但是这样，他又发出言语，特别告诉你，从这夜到那夜，这完全就是讲到星球、地球的运转吗？对不对？那中文就觉得很奇怪，前面说发出言语，后面又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看英文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字，从 declare， 从 show， 还有 sounding， 还有 make clear， 还有呢 speech， 还有呢 knowledge， 可是全部没有 sound， 这个不是讲出来的话。虽然不是讲出来的话，那背后的律法却是充满在这个宇宙中间。这个叫做他的量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我这个我们从创世纪一章二章就看见神把所造的人安置，神一切的事情他都是安置的，安放在天空又普照在地上，是不是？事就这样成了。他还是在讲这一件事啊，的确是在讲神的创造。他讲两句特别可爱的话，就是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简直就是像他写的主日学教材一样。这六节，你无论是小孩是大人是科学家，你统统可以同意这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确是这样子。那你是诗人是艺术家一样，对他来讲这个太阳出来这件事情从这边跑到那边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很乐观的，很开心的事情，也可以说神对于他的创造是很得意的。那对于这样一整个的安排，实际上他的形容，他的总结是在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诸天啊、穹苍啊、星辰啊、太阳啊，这一切的一切一切都是在耶和华的律法的管辖底下。你看看这个律法多么全备啊！所以我说前面六节对于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什么科学之父、生物学之父、电学之父、遗传学之父、医学之父，都是这些之父、之父、之父，然后通通都是基督徒，都是相信圣经的人？因为这是圣经，是他们的小抄嘛。你只要看见一点，你看见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定是神设计在他创造整个的宇宙里边。可是虽然如此，那是神的创造，还有一部分神的创造呢堕落了，那就是谁啊？ 就是刚才谁多加讲的嘛，后来就是人嘛。这个人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他的心或者他的灵睡着了，人啊变成愚人，愚笨的人，人的心里面啊不快活，人的眼睛啊不明亮啊，人的思想啊不洁净，人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人是不公义的。然后我们缺乏什么东西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就是缺乏一个像神在管辖他创造万物的这个所谓耶和华的全备律法，能够把我们这个人间的诸事啊，现在所有一切的状况啊，给你整治过来。这个是他写第二段和第一段的关系。要是人也在耶和华所设定的这个全备的律法底下运转的话，那会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的心也苏醒了，我们这些笨蛋也开始有智慧了，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也开始喜乐了，我们的眼睛也被打开了，我们从暂时的死亡啊，就出于尘土，荣耀归于尘土了，现在我们居然可以存到永远了。我们这些不公义的罪人能够全然公义啊，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干什么？我们就要羡慕耶和华的话。你知道这个话是这样的好啊，它比金金更可羡慕，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这是讲到人间的事情。到了最后一段，它加上两个字了，况且，那讲到我个人了。那这个个人怎么样啊？因此受警戒。你看见天上，你就像前面他讲，我看你，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人不但算什么了，人还真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已经不算什么。我看见这一切，又看见你给我们的律法，那我开始有一个盼望。我这个盼望是什么呢？首先我要受警戒，我知道你让我活着，你让我明白这些，是让我的心能够警戒我自己，要我守着这些，你有一个更大的恩典要给我。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叹了，我现在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我开始担心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过失到底在哪里，哪怕是我开始昼夜思想，对不对？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唯独把你的律法存在心里，昼夜思想，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所谓隐而未现的过错。然后在我的行为里边，我发现我常常有一个什么样的罪啊？任意妄为的罪。哎，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罪，任意妄为，对不对？很属灵的话说啊，我没有保守在主里面啊，我说话又乱说了，就像我一样，对吧？吃东西又乱吃了，就像我一样。要么去看球了，要么去看电视了，要么去干什么，浪费时间了，为肉体安排，这叫什么？任意妄为的罪。那当然什么跟太太发脾气啊，不容这罪辖制我。所以大卫开始看见他自己需要被神的律法，神的话说校正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他活着的缺乏就是这里了。他开始对于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便完全，我要完全到什么？像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哎，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一生是传扬你的手段，在你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当我这样子去的时候啊，用新约的话呢，就是不放纵肉体，不为肉体安排，我不欠他的债，我顺从圣灵而行，这样我就可以免犯大罪了。这是他从这里面一寸一寸思想过来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呢，他是用十四节来作为结论的。这十四节啊，就是他自己对于前面十三节的形容。他很喜欢他自己替耶和华取的名字啊，这个中文也翻得很好，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什么叫做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呢？就是我上面所想的这一切，希望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悦纳。结束了， 这是他整个一篇是怎么样编织到一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脉络。搞一个捧场的作家，你觉得这样编起来，这三幅画编在一起，是不是有点道理呢？
很有道理。
因为它是一个创作，你要看见它后面它是怎么样去把它放在一块的，就好像我们写诗歌，我们写三节，对不对？当然这只是我的解释了，不见得是对，可是至少可以解释得通，
大致能够听得懂。
所以
就前面讲的自然界背后的律法呀、什么，神在拖着这一切。
因为这里的话是非常确定的，就是一切都是有设计的，一切都是有安排。它有一个全备的 law， 全备的定律在后边。那这个定律实际上它也是要在人啊人群里面，在教会里面要运行的。那我们这些将来到天国去的人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人在天上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这个发光的太阳都不能自己乱跑了。这些发光如星的艺人一定要被耶和华的律法管制的。就像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月亮星宿一样，你仔细去读每一篇都很精彩，上次那个十八篇实在是太好的诗篇，这是比较容易读的，比较容易理解的，无论是从用词遣字或者它的形容都很有灵感，很新鲜啊，真的很能苏醒人心。你是不是因为神的话苏醒了呢？你的灵是不是苏醒了呢？你是不是开始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谓有智慧就是神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嘛。圣经的话是不是使你的心喜乐呢？或者是你的心活起来都可以，它是不是让你看清楚了？所谓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而不是眼睛一闭什么都知道了，秀才不出门，不是，它让你知道说、什么事情应该怎么看，你的看法能够和神的看法一致，那个叫做明亮人的眼目啊。我们本来以为眼目明亮是因为吃了听了蛇的吩咐，对吧，听了蛇的建议，吃了那个果子眼睛亮，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是眼睛暗。这一下呢，有了神的话，你知道救恩，你知道神永远的心意，你的眼睛当然亮，然后永远成为我们一个既定的方向。我们这个人是生根在永远里面，我们没有所谓一生，这一生只是为了永远做预备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所谓存到永远的。神的话语不但安定在天我们一旦得救了，我们也是安定在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存在神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不得了哎！这个事情是真的呢。将来老潘要显现在荣耀里，我们都要显现在荣耀里。对于这样的一些的话，难道它不是比什么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吗？对不对？难道我们不应该受警戒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守着它吗？这些话还需不需要你用神学去分析一下？实在是不需要，对不起。讲得多好，你就把它背起来嘛。然后我们特别要注意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任意妄为的罪，不要被它辖制。你要有一个做完全人的盼望。这个基督徒该干什么都讲完了。什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你口中的言语，你心中的意念，都是蒙主悦纳的。哎呦，这是不容易啊！看这篇诗容易，但是这个就真的是大卫那个人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对，你要是去背他，你要是真的是明白他在说什么，你会越读就越喜欢这篇诗，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对了。好了，多讲，我们试试看二十篇。
愿耶和华在你早来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神所救出你，从西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预纳你的翻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赎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赎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望应允我们。
你看上一篇诗就和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可以说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它很有特色的。那上一篇诗是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啊，它没什么难懂的，老少咸宜。那这篇诗像什么东西呢？这篇诗有什么新的特色，它特别跟前面不一样的呢？
这个是他帮谁祷告啊？他说愿你求的什么什么。
他这个愿你，这算是什么？他不断重复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
就是帮弟兄姊妹代祷嘛。
这个其实应该算是祝福祝祷的话，这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祝祷。祝祷了一半呢，他有一些的赞美的话，也有一些鼓励的话。你看前面几句嘛，对不对？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好，细腊就表示有个间奏出来了。这几句话绝对是一个啊祝福的话，指着耶和华祝福你。可是他这个祝福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了。
他好像特别有把握。
还有呢？
对，他觉得这个确实，他觉得就是这样子，他就跟你说神一定帮你成就，就是好像带着信心和力量。
好好，但是我们这个啊，这边我们这个正统教会完了以后叫啊，这叫祝福啊，唱三一颂要祝福，祝福这里面有哪些的字是在我们的祝福里面不会出来了？我们的祝福就很简单，对不对？圣父的慈爱，圣灵的啊，说圣父的什么？哎呀，圣灵的保守交通啊，主耶稣的什么恩惠慈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跟大卫的话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祝福有什么特色？
他这个感觉好有力量。
因为我知道他很有力量，他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有力量？那里面有哪些字在我们教会的祝福是几乎不太这样讲的？
从圣所救助你，从哪里哪里坚固。
他这个祝福啊，还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祝福就像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圣父的慈爱啊，圣灵的保守交通啊，主耶稣的恩惠能力啊，那你在哪儿呢？他都没讲。
对，我在遭难中，遭难
对对对，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好，弟兄姐妹们要散会啊，大家都要去遭难了，对吧？在你遭难的日子，哎呦，他这个祝福可好玩了。在你卑微的日子，他把你高举起来；在你需要被拯救的日子，他从圣所救助；在你软弱的时候，他从锡安坚固你。啊，在你认为自己认为有亏欠有罪的时候呢，啊，你许的愿也好啊，你还的愿也好啊，你为自己知道的罪、不知道的罪、大罪小罪所献的一切供物啊，他都悦纳。哪一个祝福好？当然这个祝福好。这个祝福是有这个啊，这个是有保险公司的作用的，对不对？像我们最近德州，哎呦，几乎天天都有什么龙卷风啊，刮这刮那，我们这从来不刮龙卷风，居然刮到我们这来，真是。但一刮风就要去保险嘛，你保险平常光交钱，是不是？你觉得这没用没用，都是这真正的祝福，真正的赐福在遭难的日子，这有意思了。那当然， 这是圣所啊、锡安啊、救恩啊，这都是新约的话。然后到了第四节，那为什么这个第四节其实也是一个祝福？这个第四节的就不太一样，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的祝福，只有好事没坏事，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这是等你被救出来了以后的事情，等你蒙悦纳以后的事情。你现在要被拯救，先要被高举，你是要知道这个圣所，然后才有所说的你心所愿的赐给你嘛。你不能把第四节摆到第一节去嘛。哎，我们是因为你的救恩夸胜啊，这个夸胜就能够让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那一切所求的是什么？一个被神拯救、被神改变、被神得到的人，他一切所求的就是神要他做的事儿。他所要的和神要的没有区别了，因为他知道他从前所要的、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只是把他带到患难里边、带到卑微里边而已。啊，这些好话都讲完了之后，这个第六节前面有几个字啊？前面有五个字，这五个字是什么？
现在我知道。
那四川话怎么说？
现在我晓得了。
现在我晓得喽。耶和华是救护他的受膏者，他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这个现在我晓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话。然后他才说，我们想怎么讲的？这个第七节再给我们念念。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诗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在新约里面的引用。他也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人生的结局，就是耶和华施行拯救。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这句话拿来做春联很好，的确是充满信心的。他要把这个信心传递给他的同胞，这也是我们要传给我们同胞的一个信息。世界虽然乱，人死了以后怎么样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要晓得什么？耶和华要施行拯救，你要知道怎么呼求他，你要知道耶和华必然救护他的受膏者，也已经救护他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救恩发生。你看这里面讲的话都对啊，而且都贴切，好像他是一个活在新约里面的人。你看讲的多好，这个就是先知，就是哎呀，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啊。你要越读诗篇，你一定要看见诗篇里面这几个作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大卫的。
第九节这个王是指什么？
他对了，对啊，这有意思了。因为你看看我们查到现在呢。你查到现在呢，你回头想一想，他用了多少次的王来形容耶和华，或者是形容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其实他用了好几次，但在这里你就突然觉得他有点突兀。前面已经说过了，耶和华做王啊，受膏者是我们的王，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上了，是王，这个王一定是指着受膏者。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只是这个诗篇呢就是没有讲太清楚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可是是不是可以拿来被使徒他们传道所引用啊，证明诗篇里面所说的话有没有啊？哎，有啊，名为雅各神的他高举了基督嘛，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供物悦纳一切的燔祭，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救护他的受膏者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这当然讲到死里复活的，没有更大。当他做成了以后，我们提他的名就可以了，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因着得救，这时我们就靠他称义，这个叫做起来立的正直，对吧？他是我们的王，愿王应允我，因为大卫自己是王，所以他所说的这个王一定不是讲到他自己了，而是讲到那个耶和华的受膏者。
那个第七节第八节那个地方，他是不是讲的就是 世界末日的时候，车和马都是要跑嘛。
哦，要逃命是吧？这车马不见得是逃命，
他们就
车应该是战车，战车战
车。你们他们后来翻车了嘛？屈身，我们本来是跪在地上祷告的，然后这个时候站起来了嘛。
嗯、好吧，你反正你有想象力，你说得通就可以。
好，
但这个靠车靠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有的人靠微软，有的人靠苹果，有的人靠华为，对不对？到最后他们都要屈身仆倒，我们却站起来立得正直，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不一样的世界，我们真的是活在不一样的世界。现在有人靠吃，有人靠马，有人靠选票，有人靠川普。
好